好，这个又是新的一集，欢迎收听《只有罗宾说》，我是六探，
我是应景。
这个月忙哎、
欸，真爽，真爽，
真爽，真爽，是真的爽。
我这边正式宣布，我已经这个没有电子阳痿了，暂时的，
暂时没有电子阳痿，我现在已经这个直挺挺的。
直挺挺的，我连 OBS 的密码，那个萃取实况密码都想起来了。
居然挺到连实况都开始开了，
都开了，都开了。
这个月几个游戏我觉得蛮屌的，今天会跟大家就是分享一下，聊一下游戏内容，还有、就是、
游戏跟活动吧，就是这个世界大事了，
卡杯世界大事，
好爽。
好，就是
卡杯是什么意思？属于卡嘎米的一个描赛吗？还是怎么样的？
先跟大家讲一下什么，我们就讲卡杯是什么。卡杯就是 Capcom Cup， 那 Capcom 就是游戏公司嘛，那做很多这个知名的游戏，洛克人啊，快打旋风啊，恶灵古堡啊，算是我觉得近五年来，甚至近十年啦，算是相对比较活跃的日本的开发商跟发行商这样子，就他们的游戏、
哦
嗯、不管是新作还是他们的重置，评价都不错，
而且明显比他们这个竞品 S 牌厂商活跃了许多，近几年
了。他们的竞品其实应该说那个年代强的一些厂商可能比较有名，比如说史克威尔啊，卡普空嘛，Konami 啊，然后 Sega 啊等等，其他的我都觉得算相对没那么国际化了，就是在这个时代已经没那么竞争力、
欸、
可能还有一些啦，那当然也有新起来的蛮强的，比如说我觉得 From Software 就蛮强的，
很强，真的强，
对对对之类的，但卡普空我觉得算是老牌里面算现在算是风生水起，
虽然还在扛着，
就因为有很多新玩家都还有在新入坑他们的游戏，我觉得这是蛮难能可贵的一点，因为其他家很多都是已经开始就是情怀老本，然后靠老粉丝在撑这样子。
嗯，对，确实是这样。
卡普空杯就是呢，卡普空的格斗游戏就快打旋风嘛，而我们都很喜欢玩。那他六代，他们就是有这个，应该说一整年吧，都会有这个。等于说官方认定的赛事，然后在世界各地进行，那最终选出来的几名啊？ 48 是吗？
47 加1打那个 LCQ
哦，对，就是反正就是有各种赛事，然后呢最后的精英中的精英总共48位会打这个，等于说2023年的卡普空杯，
对，2023年，
然后选出一个，就是等于说卡普空杯就已经是官方的最大赛事了嘛，会选出一个冠军。那特别要受到瞩目就是，这次的冠军是100万美金的奖金。哎，
真的是发财，发了大财，真的。
100万美金什么概念呢、啊？可能过去五年的格斗游戏冠军
好像是史上最多哦。
对啊，而且重点是，我觉得过去五年的所有的赛事总和都没这高。
那你要撇开杜拜那个、欸，
说的也是。
去年那一场就40万美，
说的也是。但是算是官方的比赛里面非常非常高的，就很有话题性的、
啊。没错，没错，没错。
所以就各种职业选手就趋之若鹜。那这次这个卡普空杯，你先说。
很多其他格斗的选手，就算没碰快打的，因为这次奖金的关系都转职了。因为以前很多人是两期嘛、很多人是两期，就是这个碰这个也碰，比赛也都打，就那种奖金猎人这样。
对，
可是很多因为这次这个巨额奖金，很多人都直接专职在练这个快打六了。
对，其实快打旋风，我觉得从四代开始，大部分的这个算是在应该说要你要有名到可以，比如说成为职业选手，在格斗游戏这个领域的话。你真的要找就是最顶流的游戏来打，才会有机会成为职业选手，因为你才拿得到赞助或者是有战队之类的，
根本没有曝光度啊。
对，根本没有。所以其实现在很多知名的格斗游戏选手，他们本来也 不一定是从快打旋风，比如说二代就一路打过来的，很多那种Arc System 系的游戏的职业选手也会来啊，然后就是反正别种的格斗游戏选手也会来。那快打旋风六，因为我就之前就集数都有讨论过了嘛，其实它就是我觉得就是系统上啊什么的都非常的啊，观赏性上啊都非常的设计的非常的好，然后
真的太刺激了，
然后对，然后又配合上就是在这个年代，其实自媒体就非常多，尤其实况组啊 YouTuber 就非常多，所以在大家我觉得耳濡目染的状况下，就会有一种错觉，就是好像身边只剩我没玩快打了。我在看的实况组，我在追的 V 啊，怎么干嘛的，他们都有入坑，甚至有参加比赛，然后不管台湾日本都一样，所以就是玩家就真的很多，现在
真的很多，
所以卡杯
感觉是一种运动了耶。
对啊，就是像打篮球一样，大家就算打得不好，但多多少少还是可以，真的要抱队打一打还是可以打，
还是可以打，没错。
那卡杯，所以这次关注度就很高嘛，一方面超高额奖金，又一方面呢，我觉得他们也很聪明，就是他们48位选手来自很多都是来自不同赛区的名额，对，不同赛区的名额，就不会说像这种游戏以往，比如说 LOL 可能就是哇韩国独大，然后韩国中国这种资源多的地方独大，然后呢就后面都是这些人在打。那他们因为有这个国家限制，当然国与国啊赛区与赛区当然有实力的落差，但是你一定会想帮自己的赛区加油嘛，
真的。
所以
欸，这种凝聚这种地区的这种感觉超赞的，
真的超赞的。其实不少电竞的比赛以前也会想要有这样子的感觉，可是毕竟我觉得游戏就超多了嘛，然后呢电子竞技又老实讲玩游戏的人很多，但是真的要玩得很竞技又是很少的一群人，
毕竟很多地方条件不是这么允许嘛，很多人都只真的只是休闲玩一下玩一下，你说要打竞技我每天要坐在那练六个小时真的太难了，
对啊，
对每个人来说都不是这么简单的事。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快打旋风可以到今天这种程度，我就觉得是蛮不简单，因为它是一个强度很高又没有队友可以怪的竞技游戏。
嘿，
对啊，然后而且也不能说跟朋友一起组队一起玩，就玩的怎么样干嘛，玩开心的跟朋友玩，也不是，它就是一个孤独，我独自升级，
我独自
对啊，我独自升级，我独自变强的，而且它也不是什么等级或什么干嘛，它就是自己的技术，
而且它是挫败大于成就的一个，
没错，
一个循环，
没错。然后总之就是这样，然后各个赛区就这样打。那最大的消息就是这次的卡普空杯在经历过层层厮杀之后呢，最后冠军出炉是台湾的选手，
太赞了，
真的很猛。对，
欸，而且冠亚军之赛两个人都来自奥比杯，你有什么想法？
我觉得太顶了，没想到在世界的舞台看到，
那我好像有点话语权哦，我好像在欧比杯拿过第17名还怎么样的哦。
对啊，我那天看比赛，然后大家就一直说，哇，没想到在这个世界最大的比赛的这个赛末的这个冠亚军之争，跟欧比杯平常的冠亚军之争没什么两样。就想说，现在聊天室有参加过欧比杯的人都算有点分量，就连我都参加过。
哎呦，那你也有点分量咯。
有点分量，好歹也是有个，虽然参赛的人才三四十个人，我好歹也有个二十来名。
那个好像卡卡米好像怎么好像也背负着我们的精神还怎么样的感觉哦。
对，他也不过在奥比杯比我多了二十几名而已。
对啊，这样算一算，我们好像也可以纳入那个48个名额里面的感觉哦。
一直在膨胀，只是自我膨胀。对啊，
不是嘛？我们可以膨胀嘛？因为我们赛区的人拿冠军了嘛？
真的，真的。奥比杯就是，
好歹让我们把这个好歹帮我们把这个叫什么虚荣兑现一下吧。
对对对，奥比杯就是我们这个赛区的比赛，嗯，啊，就是卢比的这个，也是我认识很多年了，超多年。的這個，
太多年了，
太多年了，资深的快打的主播，就格斗社群的这个主播卢比，然后他办的比赛已经办了，我猜搞不好十年，搞不好有了。那，
啊，就是从就是看当下是什么格 game 在走，他就是负责、那個。
对对对，就一直在办，一直在办。然后我刚回台湾的时候的那个叫 TWF 嘛，就 TW Fighter， 就是那个社群办的线下聚会，我就已经有去了。那也是十年前的事情。那反正他就是一直办，然后办到呢，现在这个台港澳赛区就卡杯资格是澳比杯的那种积分赛最后的冠军可以去
官方的授权的一个
没错没错，所以就是反正就是这个赛区选出来，然后最后得了世界冠军，就会觉得说，哎，这个澳比杯应该是台港澳嘛，还有别区吗？好像应该说
台港澳，还
应该说你跨区报是可以的嘛？好像是可以的，但是。
不行不行，因为像那个 Rain Pro 嘛，他那时候有报这个叫勇者之路嘛，他有报台港澳赛区的，后来他不是去英国读书了吗？那边的就不给他报了，因为跟他说他已经报过这个 LB 杯这边，所以那边就不能报、
哦、
所以最后他是从那个英国的白金赛拿到这个门票的，
好强、哦、
就是一场定胜负的那个
还是拿到了
还是拿了。欸，他到英国那边之后，那边各个大大小小赛事是被这种宰制的、欸、被他统治级的这种征服、欸、
哦，真的哦，太强了，
真的，那个 Rainpo 都是第一，都拿第一，
Rainpo 也是香港好手，对不对？
对，超级凯尔，
嗯，
哎，你也选了一个有前途的角色，
没事，就好玩就好，
怎么忽然负面了起来？
没有，总之这个就真的蛮开心的，因为就觉得说，我觉得格斗游戏它不是一个纯靠年轻或反应就可以搞定
的
游戏，
它的层面涉及太多了，
对，它层面涉及太多，然后我觉得它在经验上有非常多的，我觉得它运气成分其实也蛮大的，
蛮大的啊，
对，就是它就在这个毫秒之间的一些选择可能就是冠军与亚军的差别，所以他其实也很刺激。
很多人会觉得哦，可能这个就是选择选对选错可能是运气居多，可是我觉得在他们眼中，他们可能已经在前面三四个动作已经试探你的习惯。
没错没错没错，
所以我们看起来是运气，他们看起来可能是在抓习惯。
对啊，就是他们就是这个，你甚至可以想成回合制，只是这个回合就发生在毫秒之间，
没错。
然后你每一个对方的每一个下一步就跟下棋一样，你应该会做出甚至是引诱啊，或者是观察对手路径，或者是甚至是看他之前的对局，然后去了解他个人的习惯或者是他配重的比例，而去决定你要做什么动作去应对，所以其实是很深奥的啦。但是当然在这么快发生的状况下，还有很多当然也就是选择上就是一个瞬间，所以其实冠亚军应该说前16强前48可能有一些真的稍弱一点，但是其实大部分的职业的选手到那个程度都已经非常的厉害，有的时候就是一个气顺不顺、
那个、
选择对不对的问题。
看那个前八强的比赛，哇，每一场真的都好刺激哦。
对啊，
都差一些些，好可惜的那一种。
真的真的
太好看了。
这个卡普空杯就这那，而且卡普空杯这次很屌，好像打四天吧，还是五天四天，
因为中间有夹杂那个团体赛，
对，还有夹一个 SFL 嘛，
对对
对
对，
团体
三个赛区的冠军来打，
对，团体赛，然后他们还有就是因为他们48个人嘛，然后又打其实算是小积分吧，是积分啦，
对，小组积分赛，
小组积分赛，所以就花很多时间哦，他们哇、哦、然后那个直播的时间又是凌晨四点才开始哦，我嘴巴
对我们来说也很硬耶，
我嘴巴皮肤我全烂掉
真的耶，
而且都是，而且都是看两个小时之后就真的受不了了，睡觉了。
起来再看 VOD，
哎、啊，起床看 VOD， 或者是起床看一下，看最后一场居然还在打。对，就这么不错，感觉很兴奋啊，
很兴奋啊，看到很紧张，真的是那种像以前在看国家队棒球在打比赛的那种感觉。
对， 而且我觉得台湾在就不要讲其他格斗游戏好了，我觉得就快打六来讲，算是其实环境是蛮好的。我所谓的环境好，并不是说什么哦，这有补助，那有补助，然后选手都很有钱，不是这种环境好，是我觉得就是一方面台湾的网络其实不算差，而普及度也挺好的，然后就人民生活水平还算可以啊，这至少不会穷到玩不了游戏这样子。然后我们刚好又跟一些强国都蛮接近的，然后也拜这个回滚式连线所赐，其实对上比如说东南亚啊、日韩啊，甚至是中国，其实都算是还是可以算蛮顺畅的
好交流，
对对对，蛮顺畅的进行游戏，甚至参加一些跨国的赛事，就线上打其实也是没有问题的。
对 ，OK，
对啊，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技术的精进上，因为我觉得格斗游戏就是要真的要对战，然后要学到要被、
啊、
要被怪招打过才会变强嘛。
嗯，
对啊，所以我觉得就还蛮有机会的。然后这次我也不要说什么格斗元年啦，应该是不太可能啦，但是就是就是台湾选手拿了冠军，然后也有很多新的，很多很多，真的很多新的玩家，真的是很不可思议。以我玩格斗游戏这么多年，真的很不可思议。我们
你看，从我们一开始讲 SF6 到现在，都一直还有新玩家在加入。
对啊，我们半年前录的讲到快打就已经赞誉有加，然后一直在讲，然后到现在都一直还有新人加入，真的好扯，
好扯啊、
哦！我平常没事看 Twitch 都会看快打分类，然后我就再下去，我都会下去看小台。欸、其实我觉得至少都还有六成的人是白金以下。
对啊，
对啊，就是
很多新玩家、
啊
嗯，
真的很猛。就白金以下的概念就是，就如果你是之前有玩格斗游戏的话，应该蛮快就可以脱离那个程度这样子。
对啊，
但是就是还看到很多，觉得说哇塞，那真的是不管怎样啦，如果他的程度就是一直都在，比如说黄金、白金，那他也是格斗游戏爱好者嘛。那再来就是新手刚入坑，也是在这边练，我觉得说，哎，真的蛮可贵的，
好赞啊！
就这样，
也在进步的这个路上，
大家来打吧。
没错，来玩。
我现在想了一想，快打可能是我这辈子练最勤的格斗游戏了。现在快打六，
肯定是吧。
对啊，因为我其他的格斗游戏没玩那么久，
时不时就开起来练啊。
对啊，我很少这样欸，我是很少练什么东西的，就是好玩就好，本来一直都这样子。难怪的六是真的练，我觉得我觉得也是因为他真的有东西好练，他不是那么、
啊、
这么
不是那么遥不可及啊。
对，不是那么遥不可及，然后也不是这么低能。
确实，
对，你知道有些东西就也不用那么练那么多这样子，
而且它也不算是这种我练会了一个超帅的东西，然后没有人看的东西。
你一定有机会用到，
这个东西练起来打出来，大家就哇、哦，好帅、啊！哎、欸，你这好帅，也很多人知道你在打什么
啊，对，
看得懂，
对，看得懂，就碰的人多，看得懂的人就多，那就很好。
对啊，
很赞，很赞，
赞赞赞！
好，这个月厉害。我双手轮流痛，
是什么又让你手痛了？
我们我先讲 GBF 好了，因为你应该没玩
啊，我没玩这个系列，我都没碰
啊。GBF 是那个我们 Side Games 的以前那个，我应该说网页游戏，它是用、嗯、它是基于
大家说的那个古战场吗？
对对对，它是基于网页去做的手机游戏。
好，
蛮特别的吧，
在手机上面的网页浏览器就可以玩的，
应该也可以，但它后来也是有 app 了，可是它的那个架构，就那个程式的架构其实还是有点像网页
啊。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它以前就是我跟你讲 GBF 就很像以前很早期，你 FB 有没有经历过那个时期，就比如说什么 Mafia 啊，
有啊，
你要打什么东西
啊、
嗯、还有就是什么你有什么工会
有啊、
然后你要打什么王，然后你会发一个那个动态照你的 Facebook、嗯、然后人家点其他玩家点那个动态就可以加入那个干嘛。 GBF 就是那样，一直到现在都还是、
啊、这么酷。
现在我不知道啦，但我玩的时候都还是这样。然后他们那个时候最大的那个就是 Twitter， 就他们要打什么古战场还是干嘛，就会发 Twitter， 或者是要打什么王啊，就会发 Twitter， 就可以连，或者是分享什么东西。它就类似像这样的，其实就是角色收集型 RPG 了。那它的立绘都一直画得很好嘛，然后世界观就，哎呀，都过了这么多年，也应该很多了，这样东西也很多。那他们这次是出的这个是 ARPG。哎，我觉得
我看那时候看你玩，我也蛮想玩的。可是我又想到，以前我都没碰，角色都什么都不认识啊，算了算了，
不重要，我也不认识，我早就忘了，我全部我都 skip 档，而且那时候那个游戏也是日文啊，根本就不懂，我也不懂剧情。真的玩很深的人才会去研究跟角色，还有就是其实立绘香就好了，以前那个手游。
确实是蛮香的。
对啊，那他这次就是他做成 ARPG， 那其实我觉得他完成度非常高啦，就他们是做了好几年哦，所以到现在这样子完成度也应该啦，我觉得。那他有一个主线剧情，其实我觉得主线你全 skip 的话10小时以内搞定，就只要你不是真的，因为如果你真的不动作苦手啊，就你真的不会的话，他可以开全辅助模式。
什么意思？自动哦？
你直接你只要推蘑菇头就好了，所有的闪招跟打他都自己按，自己帮你打。
那太友善了吧？
把这个主机动作游戏完成手游，比手游还轻松，手游还要点，
真的？
对啊，反正主线是一定可以过，但我觉得他的 end game 其实做的也蛮不错的，就是他各个东西都算是有串接在一起，他有点像《魔物猎人》的机制，就是你 end game 之后有一个柜台可以接任务，
对对对，
然后任务有难度 ，normal hard 啊 ，very hard， 然后再上去的难度。那你的
是也是要刷刷嘛？
对。然后你的难度在 very hard 以下都可以开那个全辅助。
哦 ，very hard 就是给那些爱好动作游戏的人玩的。
那么再上去就可能不能开，再还上上去还有两个难度就我忘了啦，反正某个难度以上就不能开了，你就必须要自己打。那自己打就难度多了，因为你比电脑弱嘛，电脑都是一定闪招的，一定 J 回之类的，对，所以就会比较难。那他就可能就会需要一些技术了，然后所以你要更好的东西就必须要有练度，要么有练度，然后你还有技术，然后最好是然后可以跟别人一起连线的话，他就应该会让你比较想要去连线，想要有别人帮你也好，或者是一起刷比较效率比较好。因为有一些角色的 buff 可以互相加成，但是自己当然可以组三个电脑，但电脑当然没有真人好啦，电脑很强，可能不会死，但你会死，知道吗？但是
电脑不会死吗？
电脑很会闪嘛，就他们好像就是全都是都是
哦，对，他们都读指令的。
对，但玩家的装备可能会比你更好，因为你要想一下，如果你带三个电脑的话，代表说你要搞定四个人的装备。
哦，
对，那他们的对他们的强度才会起来嘛。但是你如果要连线的话，你只要把你自己一直搞到很顶就好了，然后跟别人一起连就好了。对，这个就是我觉得另外一个算蛮聪明的做法，去鼓励连线这样。
对，蛮不错的。
然后他的各个素材也是都要打，但是他也可以有的时候也可以小的换大的，但是有一些关键的。到某个稀有度以上的素材，当然就是一定要打到那个难度才会掉，就有点像魔物嘛。
嗯，
然后他要弄的东西很多，他光是天赋就很多。那天赋你也不用选，你最终就是全点满。但全点满就是要很多的，它里面叫 MSP， 就类似像技能的经验值这样子，就也是要打很多。但你终究还是要练满，练满之后呢，你还要做武器。那做武器呢，它又可以像手游一样有突破，那每一支武器都可以突破五次。
哇，很浓欸，
很浓。然后呢，你突破五次，你都把它练到满的话，它好像是比如说50等100等50等75 100 150 150这样，类似像这样， 你身上150，然后你就可以又可以多5个就是加成，比如说攻击又帮你加多少什么干嘛，就你武器如果练满一把他会给你5个等于说加成。然后
它的里面的材料是可以交换的吗？跟其他玩家交换的吗？
不行不行不行，
好，各打各的，
各打各的，就是要一直打。
对
对，然后呢，你它有一个最可怕的是有一个叫做因子的，它有点像是宝石吧，但它是装备在这个角色身上的，一个人到最后可以装个10颗多一点吧，或者是10颗左右。那个因子呢是要用抽的，它的抽不是花钱抽，就是你在游戏里面打的东西，你可以去一个商人那边把不要的素材卖卖，然后换成抽奖券。然后抽奖券就有机会就可以去抽因子，那因子也会有 T1 到可能 T6 吧，那可能比如说 T6 以上才用抽的才抽得到，打就已经打不到。
哇，那它也是各种刷子元素在里面呢。
对啊，然后它抽到的因子呢，还有可能是因为它因子都有等级，它有点像魔物的技能的那种系统。就比如说它挖到一个，比如说它有一颗攻击因子好了，然后呢它是 T5 的，那你装那一颗呢，你的攻击就是 level 11。那他就告诉你说啊，攻击最多可以撑到比如说 level 40，那你是不是就可以比如说哦，你可以插个3颗这样子
啊？对
对，然后但是他呢会有复合珠、复合因子
啊，就是双磁坠的
啊，双磁坠，所以你就几率更好了嘛，就等于说你一次要刷到2个都有用的磁坠，
嗯，
然后你那个因子才有料，然后。就不好刷。那我觉得他这个游戏，那你就会想说啊，大家其实就是无脑去堆嘛，就想办法去堆，有的换更好就换，就一直刷嘛。但他这个游戏又有一个伤害上限这件事情
啊？为什么？
就是
那这样怎么爽？
就是他有因子是可以让你突破上限的，所以你就必须在你的因子有限的状况下呢，先达到伤害上限，因为你到最后，比如说你的武器都是满的，你的天赋也是满的，然后呢，你基本上塞一两个因子，你的伤害应该就到上限了。这个时候你再塞
就到上限就要突破了，
你再塞更多的攻击，它也没办法再一直无脑上去，所以你一定要取舍，我要塞一些伤害上限，然后我要塞一些生存的。然后呢，我可能别的地方的伤害提升的话呢，我这边的因子再拔掉一点点攻击，然后再或者是再换一点上限，或者是我撑暴率撑到就是比如说我100%暴击的时候，它会很突破上限很多，所以我要换。反正你就是配装会从这边去做想象跟去取舍，
就东补西补，东补西补。
对对对对，想法就是因为你提升上限很高，可是你打不到上限，那也没意思嘛。
嗯，
你冲很高，你上限又不到，你每一下都一定是只能最多就那样的伤害了，所以大家就是要花很多脑筋在这个地方。
哎，不错，如果是喜欢这系列的，然后又有这么多东西可以玩，对他们来说，这个游戏时数是可以拉长蛮多的。
我觉得它比想象中做的还好玩。我本来想说这是可能最应该说好几年前它释出的时候，大家已经觉得很兴奋，因为那时候画面看觉得很屌。那现在再看，我觉得画面还是算很屌啦，但是当然没有那个时候那么惊艳，
那么惊艳。
对，那我很怕说它出来之后会变成就是啊，就粉丝向游戏，就好看好看而已。但就发现说，他们对于这个刷的系统，然后还加这种什么伤害上限啊，然后武器其实还可以做啊，然后突破啊，然后因子也可以升级啊什么的，其实我就觉得还蛮不错的。那如果他们真的觉得，
而且就我不是粉丝来看。的话，因为我也没有玩，所以不了解这些因子的东西。就单看这个动作啊，跟这个流畅度、打击感什么，我觉得都很够。
对啊，还有就是我觉得还蛮
对啊，
难能可贵的一点是，他每只角色其实玩法都不一样。
对，我有看起来，我有看你玩那个豆丁，
对，
然后又有看你可能要解任务玩一下其他角色，像那个拿枪的，
对啊，
都有他各自的特色在。
对。他不是说像无双一样永远就是框轻攻击三角重攻击，然后框框三角就大范围，然后什么就挑空，他不是这样子。 它是每一只角色的那个系统都不太一样。然后就是举一些例子，比如说主角好了，他就是在频繁的攻击的时候，你会提升你的这个技能威力。然后呢，你在攻击，然后做连段的时候，技能威力到最强的时候，你去放的话，它会有点改变你的技能的性质。
哦，
类似像这样子的
角色。而且我看还有联系啊什么的。
对对对对，它有一些这种团体的技能的释放，因为那是原本手游就有的，所以他们也算有还原那个部分。
蛮酷的。
然后比如说有些是要木压的啊，有一些是可能你必须要木压到，那它就会有这个类似像乘数的东西，然后乘数到了才可以去释放一些比较大的招式，这些比如说那种拳斗系的角色啊，有一些是有那种防御反击的啊，或者是蓄力的啊，就是有一些就是每一只玩法都不一样，就是动作要素上，因为你说这种游戏很浓。很浓归很浓，但是我觉得像比如说像魔物好了，因为它就是有还是有那种动作的要素啊，就是啊你要闪、
啊，
你要看招，你要防御，你要精准
防御，就比较不会那么乏味啦。
对对对 对, 對啊，我觉得 GBF 其实还是有，当然它浓度当然练度绝对是大于技术度，但是我还是觉得做得很好，
不错。
对，如果大家觉得自己的右手大拇指很坚固的话。可以玩这个游戏，按到我右手大拇指差点扳机子，还不错，
玩太疯了。
然后下一款是我们那个月初一起玩，你不算月初吧，月中的时候一起玩那个 Helldiver 2绝地战兵二代，
绝地战兵二赞的，
我觉得真的好赞欸。
很赞啊！我现在有 Steam 有一群好友，也是还在持续的
还在战兵，
宣扬民族。
绝地战兵它一代是这个双轴射击鸟瞰式的、它也是连线，可以四人一起。
没错，
它是有点黑色幽默的游戏，
真的太幽默了。
然后
就感觉很不认真，但是又做得蛮好的。
对对对，感觉有点戏虐，但是游戏性啊完成度都很高。那戏虐度，哎，它戏虐度有点独立游戏的那种黑色幽默，可是游戏完整度又跟三 A 有过之，对，有三 A 有过之而无不及。一代它还比较偏像是独立游戏一点，因为它就是双轴射击嘛，它可以丢丢技能。那游戏内容其实非常类似啦，也是接任务，然后打打怪物啊、外星人啊，然后很容易就一枪把队友打死。
平面的，
对对对，很容易把队友打死啊，丢太空舱把队友砸死啊之类的。那二代我觉得他没有保留这个传统，
有，
对，然后
非常有，非常有保留。
二代，我觉得他，我先讲一下他的游戏的背景啊，反正就是啊，那个是未来不知道。多久以后的事情啊？然后地球叫超级地球，然后是这个，但是呢，外面一直会有这个外星人来，等于说侵略地球，
虫族，
侵略地球，还有别的机器人外星人啦。现在目前设定应该就这样子，
光能者，
对，然后超级地球
生化人，
对，然后超级地球就需要我们这些绝地战兵。来这个保卫地球，所以每一个玩家都是这个绝地战兵，大家都跟垃圾一样会被丢到外太空去打仗。对，然后玩家就会扮演这个绝地战兵，然后就去打嘛。然后他在游戏我觉得蛮可爱的一个机制是，我们那个主要那个活动那个范围就是自己的战舰这样子，然后上面就可以看到那个中间是地球，然后。我们等于说是要
周围的星系，
周围的星系其实应该说预设，应该一开始是都被外星人等于说占领，是外星人的势力那种感觉。那全球的玩家就是一直玩，一直玩，就可以把那个区域给等于说人类解放，人类把它占领回来了这样子。
没错，
对。然后偶尔官方也会有一些活动是，某些区域会有这个。就是外星人势力在侵略了那种感觉，然后那段时间玩家就要赶快在那边玩，然后才不会那个区域又被打回来了，就等于我们一直好像都在跟一个虚拟的势力在对抗的感觉。
对啊，因为以前有一个版本叫《绝地战将 Online》，你知道吗？
啊，我不知道欸。
绝地战将 Online 它也是这个绝地战兵这个系列的游戏，那玩家可以选两个势力，就是人类或者是虫族
哦。
你选人类的话，你的游戏模式就是 FPS
哦，我玩过，我玩过，我玩过。
对啊，然后你选虫族的话，就像战略游戏这样
啊。你说这游戏跟绝地战兵有关系吗？没关系吧？
对啊，对啊，有吧？我记得是有的呀。
真的假的？真的假的？
对啦，不然我们现在看一下
啊。这个吓到我嘞，
吓到你了吧？
啊？那真的吓到我嘞！他哪是啊？他不是啊！靠，要吓到我了。
好，跟大家说不一样的游戏，那没事了，那没事了。
欸、但你说的那个我以前也有玩、欸、但我觉得有点晕、啊。
不是因为我一玩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哎、欸、
很像。
好像哦很像。就是不是说游戏方式就是它的设定很像。
它世界观蛮像的。
对。
没错没错。
然后它的那种又是一开始因为初期是我一开始会跟虫族战斗是因为虫族原本是被我们奴隶的拿来做工的做农务啊挖矿什么的。然后他们那个星球叫做那个虫族农场还是什么的，然后他们逃离了，然后开始反攻人类，侵占地球。所以一开始我们都是跟虫族对战，一开始还没有什么机器人啊、生化人、光能者那些。然后所以最开始都是在跟虫族对战的时候，我就觉得跟那个《绝地战将 Online》好像哦。
真的，真的，我觉得那现在听你讲，我觉得真的很类似哎、欸。很接近，
很类似啊，
很接近。哦，讲
被误会了。
这讲回来，这个《绝地战兵》二代啊，一代它刚刚是双轴射击嘛，啊，二代是那个第三人称射击游戏啊，整体画面好超级多，就变得很像三 A 大厂做的游戏。
真的哎，而且很还原哎，就是它从平面转三 D。但是很还原，
对对对对，我觉得他的色泽啊，他的那种气氛，感觉其实很接近。
然后你们就是要在一些看起来很危险的星球上面做一些很好笑的事情。
对，
像我在有一些高低差的地方，我用那个翻滚飞跃飞扑，还会头着地，然后扑一个狗吃屎，然后爬不起来，这样要爬很久才爬起来。太好笑了，这很多很好笑的事情啊。
我觉得真的蛮有趣的啊。它游戏它这个机制上就是接任务然后去打嘛，然后它的任务有不同的难度，然后不同的难度就会要做的事情就可能都差不多，可是敌人强度可能会差很多，然后也会出现一些高难度才会出现的敌人。然后
因为这个游戏刚上的时候不是也有这个伺服器的灾难嘛？
哦，对，
就是连线问题啊什么，因为人数就太多了嘛。
对，
然后他们也是一直不断的在扩充这个伺服器，直到上礼拜他们有官方发文，他们的那个伺服器已经扩充到可以容纳70万名玩家了，
已经没这么多玩家了吧？但是
他们
反正连线是 OK 了，反正连线是 OK 了。然后他，然后平常解任务的时候，你会拿到的资源是那个样本，还有就
是
还有什么？没了。
超级点数，
超级点数。那
跟钱，
他那些东西其实就是慢慢帮你去解锁一些，就随着你等级的上升去解锁一些可用装备。那他也不是说什么、哦，这个你一开始拿机枪一等，然后后面解锁机枪七等，然后就变强这样。他类似啦，但是其实我觉得它也不是说后面的东西就一定强，只是后面的东西可能
真的
就是特性更明确，不是那么泛用。
哎、欸，这个游戏很酷，它把你说这个游戏有没有氪金要素呢？有，是有的。
哎，
它氪金要素就是让你买外观嘛，跟可以它有一个高级的债券，就是你们可以把它想象成机票好了。
对，
高级机票里面也会有，想当然也会有。就是哎、欸，你是氪金玩家，我们让你有氪金玩家的特殊武器、特殊的衣服，好吧，让你们使用这氪金要素。但是他们就是逆向操作， 你要氪金可以，你也可以拿这些枪，但是跟你讲，不会比一般的枪。
妈的，烂透了那些枪，
就是好用的东西、强的东西都在一般的里面。那你想要特殊性，你就可以，你可以，当然你可以氪金嘛。但是你氪金，你不会比较厉害。
他妈的，那些氪金的枪，我现在唯一想到的东西就是《魔物猎人》的尾鱼大尖，你妈有很帅很酷，但是超烂。就是那种感觉，就那种感，对，对，就那种感。因为我跟你讲，玉屏宋江跟尾鱼大剑都比绝地战兵的氪金武器还要强。
真的，你可以氪，你可以氪，但是不会比较厉害。
对，但反正我觉得，他怎么讲啊？就是如果你喜欢那种什么一些知名 IP， 比如说《星际大战》。然后这个 Star Trek 吧，那个叫不知道什么星舰战将之类的 Star Trek，
对对对，
也是打虫的，也是打虫的，
对对对对。
然后战锤，
嗯，
像这样，然后就反正就是这种太空歌剧型，然后要对抗这种外星人，你喜欢这种主题的 ，My Hell Dive 做太好了，做太好了，
真的做太好了，喜欢太空战争系列的东西。他们都做得很赞，就包括了从你的太空船、从你的战舰上面叫一些高火力资源，什么极速炮啊、飞鹰炸弹啊，或者是
感觉超好。
你自己在孤身一人在星球上面，你就是一个小小兵，然后去做一些
轰炸据点、啊，
做一些执行，对对对，做一些任务的时候的那种感觉真的很赞，
真的超赞的。真的超赞的，
对，你不会是一个英雄，我跟你说，你绝对不会是一个英雄。就算你打得再怎么帅，枪法再怎么好，打完了这个小队的这个贡献度一，
对，
然后整体解放程度
0.0001%，0.0002%，
对对对对对，
没错。
OK， 你不会是一个英雄，你没有很了不起，好吗？但是就做这些事情，我就觉得很爽。
我觉得这个就是他这个幽默的地方，
错，
对他玩家。太帅了，那么500公斤炸弹整个基地炸掉这样子，但是你其实就是一个小兵，在这个庞大的宇宙做了一件小事情，而这个地方还有无数的虫族，无数的外星人、机器人，但是那种我觉得他的整个世界观营造的就非常好，我每次都觉得说靠呀，你如果这个套一个星际大战皮，那你只是一个这个小的。暴风兵或者暴风兵还不小，暴风兵算很那个的。你只是一个那种游击队，或者是你是那个，你只是战锤世界里面一个人类的新界军这样子，然后你要去炸一个什么兽人的基地，还是虫族的虫巢，我都觉得哇，那种感。如果你可以去这样投射的话，你就觉得说哇，感这游戏真的是做得不错，一定好好玩哦。对啊，
我觉得它整个版型都已经做得很好了，各类的要素跟它也不会太过认真。
对，
然后他的 TK 也不会严重程度也不会像说，哎、欸、靠呀，怎么把我杀死了，然后会毁了整个游戏。对，他不会，他就是
好笑，
被杀得很好笑，真的是
很好笑。
那他也不会有很严重的惩罚嘛，就叫一个那个重生的空投下来就好了。
对，就你真的打不过的任务，你就是打不，也真的就是打不过啦，那你就是要可能更小心，更怎么样。那你打得过的任务，那 TK 两三次死人，那无伤大雅，就是大家会觉得很好笑、很有趣而已，就很好笑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游戏真的做得很好，很不简单的。其实就一代其实口碑已经算蛮好了，二代换了一个游戏方式，然后维持一些之前的机制跟世界观。
二代在上之前也很多人看随他，因为很多人。因为一代做的真的还不错嘛，
对，
那很多人就会有那种续作恐惧症。
没错，我也有、
啊、续作。对啊，续作，尤其是近年的，说近年嘛，对啦，说近年就很多续作的表现都没有这么优秀，就很多人会觉得续作可能做不太好，可能会有人毁了一个不错的 IP 前作。
我超容易有，我真的是超级容易有续作恐惧症的。尤其我看到《绝地战兵二代》，想说靠腰怎么变第三声射击呀？他是不是想要变成战争机器，还是什么恶灵古堡之类的？救命
啊！
这样
对啊，对啊，
那就会觉得哎，就、欸、哎、欸，他们的幽默也还在，而且机制还设计得很好。重点是我觉得画面超级帅的。
后面很帅，尤其是把一个东西炸掉之后，哎、欸，对了，他是我唯一一个觉得 爆炸的时候画面的晃动不会不舒服的。他画面晃动的时候就太爽了吧，
太帅了，
这个大爆炸太来劲了。
真的我也觉得欸。就是
对啊，
你玩这种游戏其实你已经玩到很熟很腻的时候，其实那些演出或者是表现你应该也相对就觉得普通。但是500公斤炸弹每次投每次我都觉得帅，或者是绝地弹每次投每次都觉得帅。
绝地弹的那个炸下去真的太绝地了。
太帅了。
太帅了。
太帅了太帅了。这就是我觉得这就是臭直男 game。他没有什么感性的东西。他
完全没有。
他甚至他是理性到不行，你就是小兵然后去干事情。就是感觉就是蠢男人会喜欢玩的游戏，就很好笑。没有什么英雄，也没有什么英雄主义，你也真的不是个东西。但是就你就是你甚至你其实就是一个国家利用的小棋子，
真的耶。
但是你还是觉得很好，就整个世界观很吸引人。
赞啊，这游戏也是赞的，
真的，这今年真的是不错。最不错的当然还是要是我们接下来要想要聊的这个。
完了，时间好像不太够了。
可以还是可以小聊一下。因为我们可以另外再做一件。
这个真的是我们这个可以开一期为大家专门讲解。
没错没错。最近在玩那个应该说他终于上了 1.0 正式版，就是这个 Last Epoch 最后纪元。
嗯，
那、啊、他是这个，我可以说啦，他是所有 Diablo-like 的避难所
啊。现在还叫做 Diablo-like， 不是已经叫做 Last Epoch Like 了吗？
你不是说今年很夸张吗？第一季就有真正的宝可梦跟真正的 Diablo 可以玩了。
对啊，怎么第一季就有宝可梦完整版跟暗黑完整版上市，吓到我了。
我觉得这、
欸、而且你看奇怪、帕鲁被骂成这样抄袭，那最后纪元怎么没人骂他抄袭啊？
哎，因为 POE 已经超过了，
因为那没有暗黑粉出来骂一下，暗黑没粉了。
没有，我觉得刷子游戏这个太多同类型其实很多啦，从那个一代之后，其实二代、三代在不同的时期都有类似的游戏出、
对，一直持续都是有
一直都有
刷子 game 在出，
所以它本来就已经是一个类型，所以我觉得大家比较不会有这种，比如说帕鲁那种反抗。我觉得，
哎，
讲一下这个最后纪元吧，反正它是一个这个刚讲的，就这种刷，我们讲刷 game 嘛，就是刷宝的游戏。那它也是跟，反正它。就很多人都会问说他跟暗黑到底哪里不一样，你要说不一样他全部都不一样，你要说不哪里不一样，他这个刷跟 ARPG 这个本质其实又没有不一样，也有很多类似的地方。
我只能说他很多细节处理得很好，
没错，
我超级多感触的，真的。
嗯，
就是这种刷子游戏大家都说刷图一定就是要就是 很爽的这样子撸过去嘛，
没错，
然后怪要这样子一排的倒嘛？
对。
那像前像其他的一个类暗黑类最后纪元的游戏，他你看，像我今天也有跟你说到这个最后纪元里面的王呢的 BOSS， 他在攻击的时候，他不会有那种很挫败的感觉，就是不可能赢的那种感觉，因为他打你都是用技能打你。
對，
你都是可以闪的，你要不要闪而已。
對，
你可能有些 build 我不用闪，我硬打过啊。你有些 build 很软，你闪不闪过可以，因为它都有提示有图示那样嘛。
对，
基本上我发现王基本上没什么普攻，就是走到你脸上凹你一下这种
就蛮少。
那有些游戏里面可能会有屠夫这种听起来很可怕的怪物，会直接冲过来然后菜刀砍你两下你直接倒地，或者是一些很
装备没堆到就一定不会赢的，
对，一定死，就是碰你一下就死，而且跑不掉，跑超快，或者是地上有一堆莫名其妙的电流狙击棒，你碰一下就死，
对对对
对，有一些游戏就是太折磨了，就是爽不起来了，已经开始 我觉得这个就是设计团队会站在玩家角度想，或者是设计团队站在营运角度去想的这个
差别
了。对，
我也觉得
你可能没玩过刷刷游戏，你想要做一个你心目中的刷刷游戏，然后就会变成感觉就是有点矮油了，就
对，
好像就只是一个运营游戏在玩了。
对 对, 對, 對, 對，
那你这个设计团队本身就是玩家，或是有玩家在里面懂这个刷子的精髓的话，做起来就是真的是完全不一样。
我想
不管是汤啊、嗯你说你说
啊、哦、我觉得我们这段可能就会讲的比较细，因为我知道有些听众可能也都没玩啦、但是我们的角度都是以一路这样子 Diablo 1,2,3,4 这样子玩过来，然后呢别的刷子游戏也有玩，然后好的刷子游戏也玩过、不好玩的也玩过，然后这一款大家会喜欢，然后又这么多人玩，然后同上这么多伺服器这个爆裂，然后 Steam 同上超高，一定有它的原因在，然后我们也自己也完全感受到，我觉得这群做Last Epoch 的人，第一个他们开始做，他们一开始有没有那么好，其实我也不知道，因为他们测试了三年以上，然后他们在这个三年一定也有接纳很多、我觉得不管是玩家的意见也好，还是他们在后台观察的一些数据的变化也好，他们有很认真的在把这个游戏做成真的刷刷游戏的玩家爱的东西，他们没有在想要再灌什么冠冕堂皇或者是什么远大的梦想，都不用，他就是想要好好的做一个玩刷刷游戏的玩家会喜欢的游戏。我觉得其实我觉得前一阵子的很类似的例子其实就是博德之门，他们也是测试了三年，然后他们 CRPG 的玩家要什么，然后新玩家会怎么样被这个吸引干嘛，他们都花了非常多的心力在里面，所以我觉得其实玩家真的不是白痴，就你真的有用心在弄好这些东西的话，玩家绝对是会用同上数来回报厂商的，回报开发商的。
你看像这个最后纪元刚起步的时候，我可以说它是我看过数一数二烂的伺服器，真的是烂的不行。
对，
但是你看那个一些游戏频道 YouTube 好了，没有一个在骂这一个东西的，就是一致好评。
没错，因为你
会、就是、在玩家眼中是一致好评、
因为玩家知道说这是一个独立开发小公司，他们在上 1.0 之前，他们自己团队预估是3万人，那真正上线只有30万，这不卡我投给你，这一定
而且他们的团队从5人团队到90人团队，哎
，所以就是
太厉害了，
游戏好就不一样。我觉得今天还是可以谈一下我自己想的关于游戏机制的问题，太细节的东西可能就
放到后面以后再说，
也可以以后再说，或者是
有机会再说了，
或者是先跟大家说不好意思，应该很多可能有些人会听不懂，之前第一次的东西我们很多都已经骂过了嘛，就是也不能说骂过了、我觉得太难听了、这第一次的制作的方向跟我们想象中的刷刷的
跟我们期待的可能不太符合，
有点不太符合，有点不太一样。然后我讲了一些为什么大家会想要退坑。那身为玩家，或者是我研究游戏机制这么多年，我觉得他们就是觉得做的不是那么好的地方在哪边，我都讲了。那最后纪元，我觉得他们等于说是把每一个问题，就是这种刷子游戏会遇到的问题，他们都用一些蛮漂亮的方式去把它解决掉了。老实说。我觉得刷刷游戏不外乎比如说 D3 D4 我觉得一定都还是会有人觉得好玩，但也有些人觉得不好玩，那些人觉得不好玩的点，我觉得最后纪元在目前状况下啦是都通通都有解决的。第一个就是我觉得刷子游戏自从这种网络进步之后齁，刷子游戏追求 Meta 这件事情很容易就破坏掉游戏体验。
没错。
那这个 Meta 到底怎么样会破坏游戏体验？其实我觉得说穿了就是你的游戏机制设计的让不这么 Meta 的 build 就不能玩，就是不没有游戏体验嘛。
没错，我想要玩的这个流派，我自己脑中想象的这个美好的前景，没有被你践踏成一坨大便。
对对对对，而且你说只是比较弱一点就算了，比如说 D3 有一阵子很严重的是，你可能我没办法实际形容，但是比如说你收集了很多传奇装，然后你配你觉得还不错，然后你的战力那种感受度比如说是300好了，但是你如果收集到了这一季的 Meta 它是一个套装，它套装加成能力呢你大概会有30000的战力，大概就是差这么多、就是会差这么多，就是你本来在这个难度的地方你打一个小怪都可能要磨个可能5秒10秒才清一坨小怪，你可能一换了一件装备，然后那个套装装备一发动，你就然后呢你就会变成一下打死小怪，就是差这么多。那我觉得这样就是干，我觉得有点太夸张，就真的有点太夸张。
对啦，
对，因为
太通膨了。
我觉得刷 game 应该是大家都能刷，只是你更快，你可能跑更快，你范围更大，你怎么样干嘛？但是重点是大家都要能刷，我不能刷 A， 我也要能，我这个 build 我不能刷 A， 我也要能刷 B。我 D2 我打不了巴尔，我好歹也要可以打个墨菲斯托。我打不赢墨菲斯托，我他妈我打清个牛总可以了吧？就是我的 build 总是要有一些事情可以做的，而不是像之前，比如说 D3 的话，就会很容易就流派变成废物。就是完全废物，就不能打，因为 D3 的 end game 也没别的东西可以打，就是大小蜜，大小蜜也就是一个，就大家就是在比，清群怪能力跟跑图能力，你没有别的强项，他又不 PK， 那 D3 也不 PK 的，也没有在什么快速什么刷网的，比如说连刷巴尔、连刷墨菲斯托也没有这样，那就是在刷大图，所以大家的 build 就一定非常固定，这样，所以看来就是。看谁先凑满那个 build， 然后再凑到了之后，再从那个 90% 强度慢慢堆到 100% 的那个过程。那
已经变成大家的目标就是这三个，看谁先抵达这些装备而已。
对，就这样。那第四就
对啊，
就更惨了。对，第四要搞的就是有点像开放世界，然后装备变成光等的话，那就更不爽了。你等于说你打到很多高稀有度的东西，其实是没有用的。
对，
有点拉锯，
没有用，
没有用，没有用。对啊，就是这样子。我就觉得，不太 OK。那最后纪元，我觉得他们用在数值上，这个绝大部分的战力来自于装备，但这个来自于装备，并不是因为什么加怎么特殊的能力跟加成的等等，这种的装备比较少。就是你现在的在玩最后纪元的各种流派，其实数值 OK 的黄装基本上都可以成型，但是你不需要说这个流派一定要有，比如说你如果可能有些流派啦，在最后纪元可能要有一两件暗金的话，那会很棒，但是我觉得没有到完全必要的，因为它其实最后纪元的暗金的那种特殊的词缀，其实多多少少都跟人物的专精天赋有关系，所以就我觉得他顶多是装备，你如果有暗金装备的话，他会帮你省一些这个天赋专精点数，或者是让你手感上有一些差别，可是战力上我觉得不会有太大的差别。
他有一个很棒的点，就是你的战斗力取决，就是我可以用装备来决定我的战斗力，那我用我的角色天赋呢、技能呢来决定我想怎么玩。
对，
那这样子就不会因为我点了我好想要玩我这个鞭子可以这样弯来弯去这个流派啊，但是好烂啊，不会，你就是把你想玩的点出来，其他的靠装备来凑就 OK 了。只要你不特别去追求一些很独特的 build， 其实都不会去绑定那些特殊能力的暗金装，像我的那个刀术头嘛，或者是我那个自爆僵尸的戒指嘛，只要你不追求这些特殊的玩法的话，其实一般来说路上随便捡一件装，
战力不会差
太多的，对，就其实就可以用了。那玩法就是自己去可以决定，他就是把各个 build 的刷图的方式改变了，但是他不会去改变你 能不能刷这件事，大家都能刷，它的那个差距幅度都不是太大。那你想怎么刷，就是你的职业跟你的你点的天赋去决定你可以去怎么刷完这一关。这样，
我觉得
蛮不错的，
蛮有一些 build， 应该说这个游戏它制作上，我觉得完全就是以赛季，就是赛季导向，它蛮快就可以让你到达到 end game 的地方。然后我觉得这游戏就是主线过完，然后巨石通完，然后到100，这个对我来说是开始 end game 的机制了。因为你就是应该是挑你最想要刷的那一个巨石阵，然后去刷100级以上内容，就一直刷，它可能比较容易出什么什么东西，你就可以一直去刷那个，然后提升它的腐化值去掉。那我觉得你只要可以打到100，我觉得其实对我来说，你就是可以玩游戏了。老实说，
没错。
可是，
而且甚至，我觉得它有些设计是就是要让你多尝试，不管是我这一只角色的点法多尝试，它因为它的惩罚很小，我洗掉点数、洗掉天赋的惩罚很小嘛，让我可以勇敢的去多尝试各种不一样的 build， 或者是我多尝试不同的角色，因为它甚至我重开一只角色。我的装备，我同赛季我仓库直接拿就可以了。然后我甚至也不用过完全部主线，我可以用跳关的方式直接去刷巨石也没问题。那我人物想要快速升级呢？假如我有一个伙伴，或者是在一些社群喊一喊，我一个100等的带一个1等的去刷，可不可以？可以，尤其是刷像竞技场那一种，因为你进场有无敌机制嘛，你只要不动，你就是无敌的。但是你卸到经验。那你朋友就可以快速帮你升级。官方他们也没有去，他们一定也知道嘛，因为游戏设计人员他们也不是白痴，他们一定也知道，
啊，
他们不改就是让你们可以去多尝试多体，在这个赛季你们可以去多体验，去多踹一下自己的想法，去玩自己想玩的东西，不要都是一昧的去追求就是最佳 meta 这样，我觉得是还不错的。
其实老实说，你去多练一只角色，你不外乎是想玩一些不同的东西，这游戏就完全没有去阻止你做这件事情吧。他们不管是同角色换 build， 甚至新练一只角色，他都把这门槛降到很低。但是我就说了，这游戏它很多东西它是这个装备取向，那所以呢，你装备其实有对应的词缀，其实你应该什么 build 都应该可以成型。那他对于这种就是别人给装备这件事情呢，就会稍微有一些严苛，因为他就是不会，因为老实讲，这种游戏你等级上来了，装备上来了，你也没东西玩了，你还是当然还是要有一些刷跟掉宝，这个核心的东西他们还是知道的，所以他们有一些机制呢，当然还是延长一点点游戏寿命，可是又不是像暗黑那样子，就是光等制，那你就是要他妈光等慢慢升上来，然后。你要后面 end game， 我就再扩充光等上限，就不是这样子搞。他们就第四那样就比较肤浅一点，但是
而且第四他也因为说大家说真的，大家都是基于避免现金交易跟
快速拿装吧，对，工作室快速拿装，
对，都是大家都是基于这个点上去限制交易或者交换物品这件事情嘛，像第四。你只要黄装再上去就不能给人了吗？
对，
像是你看，像我打到军帽了，我可不可以给我那个可以用的朋友？不行 ，OK， 不行，你野蛮人拿一顶军帽就完全没用，因为不能交易。那在最后纪元里面，他是我朋友他是玩，他可能玩的这个 build 很需要我这个东西，可不可以交易？可以。那又因为你们是朋友，所以你们一定会一起刷图嘛，一起怎么样的？
对，
它里面就是设计了这个羁绊的这个东西，
对，
就是可以让你来，就算是最高级的东西有80个洞的暗金也可以交易，就只是你们的羁绊要够高，拿到更高级的交易的一个媒介的物品。
没错，所以一起玩的朋友一定一起玩同一场都直接给，没有差。你真的自己玩的时候。你真的自己玩的时候打到一个好东西，你想要给朋友，你们两个如果常一起玩的话，你们一定会拿到那个道具，然后你们就可以把装备给那个另外一个人。但是这件事情工作室就做不到。 所以我觉得他们这个机制也很聪明啦，你要给朋友可以啊，
很聪明，
对，你要给常常一起玩的人那就可以啊，可是如果你是要给网络上面的人去交易或者是工作室妈挂机打来的东西，你就是不行，因为你不可能跟那些人一起玩嘛，你也不可能为了一个装备说好吧那我跟你刷一个半小时吧，不可能吧，那样，所以我觉得他们这个就蛮聪明的，而且重点是他们还是有拍卖场的，
他们有，而且他拍卖场也有想好怎么去杜绝这种可能二次交易三次交易的事，
没错，
他除了绑定一次交易之外，他还有限制你，我可能是我在商人八级买到的东西，他就是限制商人八级才能弄，才能装这件东西，
对，所以就是你他简单来讲，他游戏里面有分两个，就是到差不多中期的时候，你可以选择两个，一个是商人工会，一个是我忘记了什么关心哦，还是什么的
新命运，
反正就
占卜什么，
反正就两种。那这两种呢，都有一个他们的等级可以升，声望等级可以升，反正就是多玩就好。你在这个，你不管是选商人还是另外一边，你就是多玩的那个东西就会提升。那个提升的话，商人这边呢，就是呢，你可以买，你开始，你应该说你一变商人的时候，你就可以开始买其他玩家丢出来拍卖的东西。但你要购买的时候，你不只要用游戏中的金币，你还需要用一个东西叫青睐值。那这个青睐值，除了你一直玩跟一直在做商人相关的东西，比如说你也有卖一点东西，你有什么干嘛的话，你的那个青睐值就是要靠你自己一直玩才会拿到的。那你的声望呢，又是靠你，也是靠你一直玩跟你有在从事商人相关的活动，然后你会加你的声望。而你商人的等级越来越高呢，你才可以买到越来越好的东西。
没错。
所以他也不会说哦，我转商人工会哦，我本来就有很多金币啊，那我就直接买高等的装备就好了，也不行。你要一直，你当然可以，你当然可以，就是直接你应该说不行啊，你不行，不是你当然可以，就是你就是不行啦、啊。我现在想一想，反正你就是要一直玩，你要有，你除了要有游戏中的金币，然后你要有那个青睐值才能去交易，然后他交易也会需要花费你的青睐值，所以也不能说我每天在那边低买高卖，因为你上架也是会扣青睐值的。
没错，
而且刚刚讲一次交易嘛，所以他也不能低买高卖，不会让你整个游戏完成期货破坏神。
没错，但
那我就觉得
他很多细节都有想好，都有做好这些。避免会被玩坏的事情发生来延长游戏寿命、啊、不过他还第一季嘛，还是希望他未来可以出更多就是我们想不到的玩法，赛季的一些特殊的玩法。
嗯，
因为你还没有玩到地下城嘛，对不对？
还没啊。其实我觉得他们第一季的东西已经很多了，老实说
很多了、啊、
我觉得他们算是真的 很老实。要是我就把钥匙扣在第二季再出。我觉得
它里面还是有一些小细节、嗯、当然有很多小细节是可以再更优化再改的啦、啊、不过还下不远、啊、像是我是觉得我的鼠标移到道具上的时候可以稍微卡一下，就是可以粘黏一下，就是
你说地上的，
我可能在捡东西，我
啊，
对，地上的，我在打怪，我要捡东西，我要捡会一直点不到，一直点不到嘛。如果可以让我稍微粘黏一点点，
对对对对，
不要太黏，粘黏一点点就好，可能就会捡得到这个东西了。
这个可能就是要他，可能就是因为他想要用他东西掉的很多很杂，但是他可能要用，
对，
希望你用内嵌的过滤器去筛选，让地上东西不那么乱吧，也有可能。
他的爽感就是来自这个。喷装的时候，就是整个萤幕满地的装备，
我也觉得
全部都是文字，所以他给你一个过滤器。那你想要爽感的，你就过滤器少设一点，就是满萤幕都装备，哦，干喷一堆装备好爽。那在这一堆装备里面，就精挑细选找到几件，哦，干这是我要，这很有用，我可以来做哦，他的那个做装，我觉得也很赞，他的做装的门槛很低，
对，
很低，所以他可以喷大量的装备让你去做。
对，
做装备
没错，
这可能又讲完又太细了，如果要跟其他的比较的话，
太多东西可以讲，
太多东西太多了，
太多了。那么我觉得最后就讲一些，就是我自己觉得他还有一些地方我会期待有。第一个就是这个我觉得他们我觉得他们设计上，其实我自己是觉得很满意的，是说我没有要玩一个长长久久玩十年的，应该说一直在练同一个角色十年的游戏，我不是要玩这种游戏啊。我觉得玩刷子游戏不是玩 online game 嘛 ，online game 妈的，
就是
玩个魔兽，
刷子游戏玩个爽啊。
对啊，刷子游戏我觉得我要的大概就是30到40小时的快乐，我应该就已经满足了。但是当我想到的时候，我又会想要新的一季再来跑一个，就比如说这个周末这一周再来跑一下。我觉得把这个浓缩的快乐，应该说你快乐呢浓缩成在这个小时数以内的机制，我觉得都是可以去鼓励的。而不是
我知道，因为你之前有跟我说那个，就是另一款类《最后纪元》的游戏，它的痛苦曲线拉得太长了。
没错，他希望你当 MMO 在玩啊。
对对，已经有点那个样子了。他让你爽的时候已经太后面了。那你说这个游戏，我想要玩一个游戏，我的时速我想要玩多久？像你说，你不可能玩个十年。对，没错，我也不可能这个游戏玩个3个月，就算你卖2000块，
不可能，
也不可能。
对，所以我觉得你不如让大家的快乐浓缩，然后
没错，
其实像 D2 一样，就是你大家的快乐浓缩在这个赛季刚开始，那你赛季我觉得也不用，你就真的就一季就开一次就好，就大家比如说一季3个月，大家可能真的很喜欢玩的话，大概可能整个三个月都在玩。那但是大部分的玩家，我猜一个月玩完，其实啊100等，然后该刷的也刷到了，其实他这个刷刷 game 的这个养分就够了。
没错，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在更多的机制后面的 end game 再什么东西，我觉得其实都是多余的。就我觉得以前玩 D2 那种节奏是让我最愉快的，就是你可能玩第一天就可以练到个30等，然后已经，而且在这30等的练等过程中，你可能玩4、5个小时，然后你在这个过程中呢，你每20分钟就一定可以换个东西，或者是打到一个超爽可以用10级的东西。我觉得最后纪元这个也是有给我的，就是哦，地上的东西你都会 哦想看一看，我说我靠，这个就这个又加这个，就
什么、
这个、
差太多了，
差太多了，
这么强，
对啊。好爽啊，然后又可以换，就是一直在好好哦，就是那种心情，不就是刷子游戏要的，然后你清怪可以越清越快，就效率越来越好，就越来越开心。然后你打你，因为我们现在是第一季，大家可能还不太玩，有些摸索的嘛，但比如说之后会玩了，它又是一个新的赛季，我想说我、哦、靠，要开荒，妈的，我一定妈的飞螺旋锤惩戒，妈黄装就可以打通，我就赶快，我就直接练这个，然后就直接开荒，那一定就是2天的事情嘛。然后你就可以哦，打到你如果爽了，撞清怪清爽了就可以了嘛，也不玩了啊，你还不够爽啊，你就再刷到一个，哎，又刷到一个什么核心的，哇操，2条T7是什么的，妈这个拿来练玩什么，妈超强的，那你就再练一只嘛，啊，你要再练一只，你不管是叫别人带还是什么干嘛，其实都超快的，又可以再来，
都很快。那另一群玩家就是，哎，赛季开了没关系，我可以慢慢的玩，我没有要跟人家比快或比什么，
对啊，
我就慢慢练，然后组一个我心目中的 build 这样。
对啊，我觉得每一次的这种刷子游戏的理想游玩心理状态，应该是每一次的开季都好像是走进去赌场去玩拉霸。你会记得过去拉霸拉到大奖的愉悦，但是。开心的过程跟期待的过程还是在于拉的过程，就是你自己的期待感，就是你平常也会中一些小奖，你知道，然后你就知道，你就会一直都会有一点小小的期待在，然后呢就累积一点钱，然后最终你如果拉到一个大奖就会开心回家，这就是我觉得刷子game的精髓。所以刷的越快，进的越快，这根本对官方来说根本就没有损失，好不好？就是这个东西你要拼什么留存率啊， 你当然不会说什么哦，让玩家一进来妈一天就刷到全身神装，然后退坑三小时毕业这样子。当然曲线也不会设计成这样，但是怎么设计也不会设计成像第一次那样吧。我就是，所以我就是不明白，就像最后巨人这就做的不错，我就觉得很还蛮欣慰的，也蛮好的。我最后讲，哎，等一下好像没声音，是不是？哦，没事，他网络断掉，等一下回来。我先跟大家讲一下，我自己觉得，最后纪元目前有一些东西，我觉得还可以再搞一搞。第一个，我觉得他们这个暗金装备的这个传奇的词缀，我觉得一半一半吧，因为如果太特殊、太强力，又会变成 build 不可或缺的要素的话，可能又太可能又好像会太就是暗金取向。但是我觉得现在就是废的暗金好像又有点太多了，就是因为他的那个暗金装备其实蛮好打到的，但是除了有传奇潜能，就是有动的暗金装备的话，其实就没有什么用。大部分的这个崇高装还是真的比较屌一点。但我觉得这种刷宝的游戏，我觉得还是可以有一些可能甚至更难打到的东西，然后更酷的。它不一定是没有这个东西就上不到 meta， 但是它可能可以会变成一个非常奇特流派的玩法。它那个流派也不一定是最强，可是它那个东西可能就真的不好打。我觉得它少了一点像这样的东西。欢迎回来，
放松。放松事故，放松事故。
没事，没事。我真的在讲最后，因为今天路比较长
啊。
我就说，我觉得最后纪元，我自己觉得还有一点的东西。第一个就是，我自己觉得会比较，我刚刚讲说，他游戏之所以就大家什么流派都可以玩，是因为一方面这个双面刃就是他的暗金的装备就特殊性真的偏低，就他。比较没有，就是真的什么非常特别的词缀，
他可能缺少几样那种偶像级的。
哎，对，我刚刚也是
追求的。
我刚刚也在讲这件事情，就比较有标志性的装备。我说他不一定是要是最强力，但是他可能可以促成一些特别怪小 build 的玩法。其实我觉得像你的老鼠头，就是一个蛮不错的东西。因为它可以变成一个 build， 但是老鼠 build 是不是最 meta 最顶？应该也不是，就是它应该从高装什么干嘛？对，从高装还有什么干嘛？应该都可以组出更好、更有效率的 build。但现在就是，我觉得这个就也可能也蛮难取舍吧。就是现在玩家最强的装备一定就是很完美的崇高嘛，比起暗金，但我觉得这游戏就的像你说的，的确还是要有一些偶像级的装备，就是。你可能要真的超级难打到，
没错，要超级难打，
超级难打到，但是打到就觉得哇，真的超酷。你就算这个
要难到那一种，我晚上做梦会梦到的那种程度。
对对对对，但是那个打到他是不是成就你的 build 的？我觉得不一定要，但是你这个赛季有打到，你就会觉得挺爽的，因为你对对，就是这个东西它已经不是说它因为它强力所以大家想要，而是因为它稀有。就是你进去赌场玩拉霸，你这一次进赌场你有拉到 Jackpot， 它这个就应该像是 Jackpot 的存在。但是它不一定是，
但是我觉得它不需要什么它不需要什么实质的功能性。它甚至是我装了之后，假如你的锤子然后你打到了这个特殊的装备呢，他你的锤子变成玩具锤，那个
不见到玩具锤，我懂你的意思。
对，甚至是这一种路数，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棒的。然后他超级难打，
对啊，或者他可以触发一些好笑的特效吧。
对，
可能也真的跟攻击或能力有关系。可是我觉得是无伤大雅的那种，
无伤大雅的。
对，反正我觉得他应该要多一点，像是你的老鼠头像这样子的道具，或者是更稀有的道具。
没错，
因为我觉得他。的垃圾暗金太多了，目前也没有什么，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回收机制，可还是我没有玩到，因为它也不能拆
500块，
因为暗金装也不能拆， 也不能干嘛。
先不说暗金，说那个套装就是基本上不会用到套装。
对，套装好像比较虚设一点。我觉得他们可能
除非他的套装，除非他的套装有洞。
哦，套装一定不会有洞吗？
我目前是没看过有洞的。
哦，我觉得套装，因为其实 D2 的套装也是垃圾，蛮少蛮少会用到，
啊，
用得到的你前面也打不到。我觉得它
的 D 系列的套装都没什么用吧，
除了 D3 有一阵子会爆掉以外。
对啊，
我觉得套装他们可能或许有一些机制，就是比如说，你有打到这个套装，那你新手的时候，你可能用一些烂的暗金或套装可以弄一弄，然后帮你用一点不一样的装备。
嗯，
可能也有机会啦，但不一定要。我觉得怎么弄怎么弄，感觉一不小心都会变 Diablo 3之类的。就想算了，
我觉得不会啦，他怎么样都会都让你能玩啊。
对啦，就暗我觉得暗金装备的回收可能可以再有点想法啦。其实我觉得有一些第三第四的东西也不错啊，比如说图鉴收集啊，然后可以截取个最低能力啊，这种我觉得还也还不错。就是有些词缀啦，你可以镶一个，你可以保留一个最烂的之类的。
古剑收集还行啊，
对啊，
但是如果是什么要去收集祭坛那个，我会有 PTSD 哦。
我打人，我跟你讲，生气了。大家就是要刷东西，谁要跟你们收集那个啊？
对啊，跟你逛地图找那个藏的藏到找不到的是怎样？
真的好无聊。然后我觉得，我自己啊，这是我自己的喜好。就是以前 D2 啊，听
说
以前 D2 的话，我今天会练一个法师，我会练说这个法师是专门刷墨菲斯托的。他可能这个传送一定他可以去找图嘛，然后比如说星星消血，然后最后火墙烧，他是比较好打墨菲斯托。我可能会专门练一只，因为反正好练嘛。那专门练一只，然后来打这个王，然后或者是我这只电标嘛，我就是来杀牛的，没什么好说的。我打王单体可能没那么强，我就是来杀牛的，然后之类的，啊，跑巴尔车什么之类的，就都是那个。但是因为现在这种刷子游戏，它大部分很多东西都是随机的。然后他就比较，
我觉得会啦，我觉得可能会出现在地下城比较有机会。
对哈，因为我也觉得，因为我觉得他，我觉得他有一个东西，我觉得蛮有吸引力，就是他的巨石阵的掉落加成是有差的。
对啊，没错。
对，就 A 巨石可能比较会掉什么戒指项链啦，啊 ，B 巨石比较会掉什么什么干嘛？我觉得这种东西，
因为你，你今天刚上100嘛，对不对？
对啊，
他每一个巨石会有。像我们还没到100的时候，不是会有些地图是打完奖励是掉一件暗金装备吗？
对。
那它100的巨石的话，它每一颗巨石对应的是不同部位。像假如我打 A 巨石，它的必掉一件暗金的那个位置可能是头盔，这个巨石的。它代表的是头盔，它里面的暗金全部都一定是头盔的暗金。
哈哈哈！
对，那我想要刷不同部位，我就去打不同的巨石，这样。
对，我在想的就是这样，因为我自己是怎么讲？因为我觉得这种刷子游戏哈，它其实是把战斗跟这个生活混搭在一起的话，就是应该是有些人，比如说。这个巨石是比如说头盔跟装甲，然后它里面的暗金就一定是这两个部位，然后这两个这里面的地方的怪可能是以什么为主，它可能是轮调，它可能是轮调，或者是里面就是很多王图之类的。
我懂你意思。
对，那我可能就会觉得说，哦，我这个 build 的刷王特快就特别好，那我今天呢，应该是比较期望是都刷王多一点的图，就硬大怪多一点的图，我会比较效率，因为我杀王就是比别人快。那可能就是今天这个巨石 的王的比例是比较高的，就我就可以去，我就可以去希望去多刷一点这样的地方，然后可能就会比较容易去产出我要的东西。
你就是 B 巨石的 King 这样？
对对对对对对，我就刷到
这边。有啊，我们有这边有一个朋友也是啊。58级的 King 啊
那个只是根本不知道什么提升难度而已好不好，他也不愿意待在那里对啊啊，不过我觉得我讲这边其实都是异想天开，因为搞不好也不好玩，但是我觉得最后巨人就是东西都做得 很好，我觉得而且他里面有一只熊你知道吗，就他会传送的，
我知道啊，他叫什么贝尔啊？
对，他叫什么乔伊斯贝尔什么熊，反正就是一个熊。
对对对对对对啊，对啊。
他那个名字其实是 D2 的谜团。D2 有一件 Endgame 的装备是符文装，叫做谜团 Enigma。
嗯，
那基本上如果你真的到后面要效率的话，大家都要组那个，都要穿那个装甲，因为那个装甲是传送术，你可以释放传送术，就算你不是法师。那传送术很重要嘛，有时候跑地图靠腰那个上下层你要绕一大圈，
对啊，可以飞越那些地方，
对对，然后而且地层有时候就迷宫嘛，可是你可以直接往一个方向直接传，所以谜团是一个很有标志性的这个符文装备，然后那只熊它会传送，它刚好就是那三个符文的字合起来的，所以就有点彩蛋，而且它身上不是有那个图像图案吗，
符文图案啊，
它就是刚好那三颗符文的图案，这也算是反正就是怎么讲，就你就知道这制作组哪行欸，
有在玩游戏，
真的没错，有在玩游戏，不是一上任就说我是第一次粉丝
欸，他很看他这样子就是我做了一个游戏来让大家看看刷刷游戏的样子应该长什么样子，怎么跟前阵子那个也有这么像啊，
这么像了，这是符文熊有意为之
好赞哦，
对啊，我是觉得说这种游戏其实它还蛮多巴胺的嘛，这种游戏就是刷爽的，我在玩这一阵子在玩，然后开实况也蛮多观众进来说从没玩过刷刷游戏，这款推荐入坑吗，
欸，
然后有些人说以前没玩过可是玩了之后觉得好好玩好有趣哦，不过有些东西可能还是不太懂，我觉得这个就是好玩的地方，你还是需要去研究一点东西，不管是这个数值的堆叠也好还是互相加成，或者是有些东西会溢出，有些数值会溢出或者没那么有效，或者有些东西是因为是加成所以 基本点数比较重要等等的这些东西，我觉得也是这个醍醐味，他不需要像
对啊，今天看你们在那边讨论那个点商跟加成的那些，大家讨论成一片，也有很多人因为这样子受到帮助，改变他的配装嘛，他变强了，
对啊，
很多，
对啊。那你当然这游戏你不太需要跟 POE 一样，就是跟写论文差不多，
嗯，
但是也不会像 D4 一样干。士大夫观点很重，不这样点基本上没办法玩。
确实，
他还是
可是士大，你士大到后面大家也不敢玩 meta， 你知道吗？
啊？为什么？
因为这个 meta 太强了。好，下礼拜这个 meta 太强了，我们把它改弱一点。
一个礼拜
换一个 meta 啊？这对这个 meta 太强了，我们下礼拜再把它改弱。哎
，OK。我觉得不知道欸，我觉得做刷子游戏真的不能怕玩家过太爽，
真的
简单来讲就是这样，你不要你不是玩家过太爽会就怎样嘛，他是会把其他玩家都杀光吗，也不是嘛，你这么管平衡干嘛啊我觉得这很奇怪欸，
哎，真的是，
总之就是这样，那个爱刷的同伴们应该都已经入坑了，还没刷过的想体验一下这个刷刷的这个都可以试试看，而且它卖的好便宜哦，
500块多一点吗，差不多了，
那他们说一个D的价钱超越四个D的快乐
真的耶
对啊，
哦，原来是浓缩啊！这个不是那个削减版，这个是浓缩版。
而且我听一些玩家观众他们分享说，这个过场动画跟什么干嘛，当然不讲，那种东西是成本上的问题。但其实他说这个游戏剧情其实不错哎、欸，
剧情不错啊，
我是完全没看的、
啊。
剧情是
可能下一个赛季再看吧，
我可能某天晚上再看看有没有这个 B 站的主播帮我们做解说视频。
哎，
对，
剧情是真不错啦，真不错，
算是有用心，
没错。
好了，今天这个分享到这边，
差不多，差不多、啊。
知道这个，看到这个抄录的时间，就知道我们对这个游戏有多青睐。真的是不错、
欸，真的、欸、是，这是真的不错哎、欸！
真的不错。
自从玩了这个游戏之后，连带的我其他游戏的游玩时间也跟着可以拉长一点了。
就是那个，
不过跟你说，嗯，我最近就是因为我最近换了滑鼠垫嘛，换了一个那个羊毛的滑鼠垫，就是上面毛毛的这样，然后也不错用，又蛮干净的素面的。我最近玩太多游戏了，像玩塔科夫嘛，然后再加那个。L1 像最后纪元，我这个滑鼠这一块好像有点起毛球了，滑鼠在动的这一块好像滑到有点起毛球嘞，是怎么样啊？好像这个滑鼠移动量过多哎、欸，哎，要多买几块了，
我看一下啊，上一集
是这个月、啊，你说、啊、
好像有，因为 Spotify 那边有些人有留言，我们都没有。那上一集那个帕鲁那集有四个留言哦，
来，
他们都是一个月前的留言，但还是念一下。第一个幻兽帕鲁超最多的不是宝可梦 ，OK， 其他游戏的不开心的人，但没关系，他也没多说。再来下一个是
这样子啊，
对，他就说这样。
他说完了，
说完了，然后下一个是。我自己也是宝可梦玩家，但是帕鲁也好好玩，对我来讲已经是不一样的两款游戏。一开始路上逛逛会吐槽跟宝可梦哪只很像，到后来就没差了，只有遇到小羊不忍杀它，太可爱了，而且杀它的哀嚎让人不舍，但是其他帕鲁一律一枪一个，真是快活活胜、
哦哦、警察先生防性羁押咯。
下一个说看到你在帕鲁的世界被通缉，难道又说要被抄 GT 说抄 GTA 了吗？然后他说下一个是讲到借鉴还是要说是致敬呢，最近玩到两款蛮不错的游戏，跟一款跟月下夜想曲很像，然后类似名字叫做 Time Spinner， 貌似官方有翻译成秘密时光机、嗯、另一款是叫重力回路 Gravity Circuit， 整体玩起来很赞，过完序章后选关跳出很像洛克人系列选关 UI， 音乐和玩法也是很赞，不过没有一贯，稍微有点难硬 A， 没错，这种平台动作也是很多很类似，但我想喜爱的玩家都不会在意，因为玩一款少一款，只能靠独立游戏一直做，对啊。然后上一集这个一个留言，他说1小时2分27秒 THORNE 啦，干黑色王座是找得到你，哎呦，这搞不好是上次臭干我们不讲游戏的那个人，他又来臭干我们了，可能是我在里面的时候可能有讲错吧。OK，
不要那么严格啦，就刊物一下就好了。
哎、欸，可是我标题也没打错。哦、可能是我讲的，我念的时候念错了，
没事。
对啦，黑色王都找不到，找不到就算了嘛，没关系嘛，反正你应该也没时间玩吧，都在网络上面干人。你当时网路纠察队呀、啊，口误纠察队。
我们会再精进我们的这个语言能力的，你不要比这个多邻国还严格啦。
OK，
求求了，
好，就是这样，
耶、yeah,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
这个月真的是太爽了，哎，下个月有没有？ 有什么消息啊？先透露一下、啊。
下个月啊、哦，下个月有一款
有没有想玩的？你有没有想玩的？
有一款这个，哎，我记得我有记，我找一下。有一款这个
什么类型的？
圣兽之王。
哦，圣兽之王，它是那个战旗吗？
其实我也不太确定，它有试玩版，但试出它应该有点像战旗，可是应该也不是很传统的那种战旗，它应该还是有一些要素。重点是它是香草色的，我觉得它的画风很不错。
OK，
对。另外一个我自己，
那我看你玩。
另外一个我有关注的叫做《超时空要塞 Shooting Insight》，就《超时空要塞》就老游戏了嘛？
对，
不是老动画
老 IP 的
老 IP。那他们这他们一日本好像一月二十几就上了，但
啊，
还是已经上了、啊，好像已经上了、欸，那可能就是我记错了。反正它是射击游戏 STG， 对，然后它有什么纵向射击、横向射击、360度卷轴射击。然后他是收录了那个各个时期不同的超时空要塞，就超时空要塞7啊，超时空要塞就以前的，还有新的那个唱歌的都有 Delta 的角色都在里面，所以有点类似那个超时空要塞的机器人大战的 STG 吧，类似那种感觉。
我下个月应该也会玩一个 STG， 他不过你应该不会玩，他是双轴的，
他叫什么？
叫星际意志。
也是那种太空的、
哦，也是太空的双轴设计，但是它还加了 roguelike 的元素
啊、哦、啊！三月二十二还有一个你一定会玩的《龙族教义二代》。
哦不
哦，《龙族教义》好赞！我有在、这个《
龙族教义》是很赞的、啊，
我有在那个电玩展试玩，画面有够赞。
可是。我不知道那个时候的 ED 练好了没耶、
哦、对，我们最近快打又练的也很勤，因为他也刚改版，
对啊，
然后环境有一点点不一样，
完蛋了，怎么要持续当这个卡普空的狗啊，
真的耶，
龙族教义二也是卡普空的吗？我记得他也是卡普空的啊，
对啊，所以就说卡普空现在过得很好，做游戏都做得很好，有 sense，
好狠哦，卡普空。
对，就是这样子。OK，
好 ，OK，
就这样子啦。感谢各位，
感谢大家。
好，下期见啦，拜拜，
拜拜。